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伊莎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扎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他们就向他母亲说，在你亲族中没有人叫这名字的。他们便给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父亲愿意叫他什么名字。他父亲要了一块小板，写上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扎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刻开了，就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邻居都满怀害怕之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这小孩渐渐长大，心智坚强，他住在荒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这个若翰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基督信仰的人物嘛，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也是很特别的啊。那当然，我们读到读经耶利米亚的故事，那是这一个先知，应该讲他蒙召后的反省嘛，哈，知道自己在被天主创造时就已被造就，就天主的创造的计划了，就在母胎中嘛。那现在美国这个堕胎又成了一个话题嘛，哈，蛮严重的一个议题，我们为这个事情祈祷了哈，就是你可以看见一个受精的卵，一个这个胚胎是多么的重要，它有无限的这个天主的计划嘛。我们人是不能够说这是我的身体啊，就自己做决定的，是我觉得当然在信仰里面是无法接受的。那至于别的人他们在信仰外怎么想，求天主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有这个真实的良心吧。这个那中大事录就是很简单的保禄的宣讲，在他的第一次复传旅行里面开始谈到了，就是当然重点是为了引出耶稣来，整个救恩历史那最后是到若翰到耶稣嘛。那福音是若翰诞生的故事跟取名字的故事哈，这个路加的写法里面也可以看见。我们从路加福音跟中大书一直做比较，你可以发现了，他其实这个作者是很刻意的要抬举耶稣。那我们信仰没有问题嘛？就是那就像这就贬义了若翰啊，贬义若翰洗者。大家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个若翰洗者在当年绝非小人物。常常提的例子就是，当保禄的第二次复传旅行到了这个厄弗所，还碰到若翰的门徒嘛。不要忘，那是离开耶稣的生命已经隔了大概三四十年了，离若翰更久，若翰先过世了，就那个传奇传得非常远了，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当然在基督信仰里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慢慢这些的耶稣基督之外的这些人物慢慢就在历史就淡化掉了这样子。那若翰自己是很清楚，他当然就知道他的使命，他是为神为天主铺路，让自己没有狂妄，让他讲他自己是天选之人，不是吗？他只是一个就是使者，像耶利米亚一样为天主准备道路然后说话。我们到今天很难去分这个历史中的若翰跟我们信仰中的传统里面的这一位圣人若翰啊，这是两个理解方式，一个是客观的历史人物，一个是在基督信仰的背景之下所认识的他嘛。当然他自己是毫无疑问呢，是一个在犹太传统信仰里面非常深的天主的人。我常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得让自己成为天主的人。我也跟 上过那个方济的课嘛，就谈到那圣方济跟这个苏丹这个见面的时候，为什么可能？怎么有可能啊？一个是在当时大概世界上权势最大的一个苏丹，一个是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啊，然后胆子大到不行的人啊，来跟苏丹谈话，两个人居然就是就是和平见面，和平分手啊。当然见面是并不和平，方济被折磨了很多，但并不是苏丹折磨他，就是苏丹下面的一个手下，就是那些。那就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问，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谈话嘛？那今天的学者们的研究就是比较肯定是，方济跟苏丹呢、啊、都在对方的身上看见他是个天主的人，或是个神的人，就是他心中真正有神，哎，这么真诚。那个神不让人去动什么武啊，什么什么，就是去暴力啊，去霸凌别人的，那个就不是，所以他们就可以非常这个好的和平的相处啊，这样子。我想若翰是更早的一个典范。其实这个方济以前已经讲说小若望，其实叫小若翰也可以是的，那个字就那个名字本身，你知道若翰跟若望其实同一个原文嘛，翻译的问题过去的人。那其实很多人想方济以前跟他当中出生的时候取的名字就是若翰啊，说不定了，不知道啊。但若翰这是很清楚，就是我们一个今天起的榜样，为耶稣做前驱。如果我们今天要为耶稣做铺路的话，当然我们得成为一个耶稣的人嘛，我还是要会成为天主的人呢 啊在信仰里面一直要能够有天主才行啊，就是什么事情要从这个天主的观点出发，我们求若翰帮助我们吧，那么在生活里面言行当中，总能够把这一个信仰啊，把天主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了，那么就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慢慢的领会到、如何是为耶稣基督铺路，为天主作证。